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基准利率，也就是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会被一个更广泛的市场指标所取代。
这个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是这个洛根为什么会提出这个建议？
那咱们就先聊一聊这个为什么美联储要考虑放弃联邦基金利率，而转向其他的基准利率呢？
这个其实就是因为联邦基金市场它已经今非昔比了，就它曾经是银行间进行隔夜拆借的一个市场，但是在过去的15年当中，这个市场就已经被回购协议市场所取代了。那回购协议市场它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有很多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也可以参与，而且它的利率也更有吸引力。
这听起来确实是一个挺重要的转变啊。
对，所以就是说联邦基金利率它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了，就它这个目标区间已经没有办法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这个短期资金的需求了，因为它这个市场本身就已经很小了，而且它跟其他货币市场的联系也已经很微弱了，甚至可能会突然间就断掉。所以这个时候美联储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基于一个更大的更稳定的市场来制定我的政策利率，那这样的话我这个货币政策才会更有效啊。
为什么美联储不干脆就早点把这个联邦基金利率给放弃了呢？这个东西好像一直都挺有争议的。
就是市场参与者其实已经呼吁很多年了，然后美联储其实也不是没有行动啊。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对他们的货币政策的工具进行了一次评估，那这个评估其实就包含了要去研究是不是要换一个基准利率。那洛根他其实是说的非常明确的，就是你要换这个东西最好的时机就是市场稳定的时候，你不要等到市场出了问题再去换，那个时候你就会很赶，就会容易出错。
听起来确实是一个很合理的思路啊。
对，所以他就是说与其去等那个万一，不如我们现在就主动的去做这个改革。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就是说他认为三方一般抵押品利率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带来很多益处的一个替代品。那这个也是市场参与者比较推崇的一个利率，那它是基于隔夜回购协议的一个利率，然后是由纽约联储来进行监督的。
为什么说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越来越僵化了呢？
因为它的交易量实在是太小了，它现在每天的交易量已经不足1000亿美元了。但是你想这个 TGCR 它是超过10000亿美元的，所以它的这个市场的覆盖范围就决定了它没有办法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需求的变化。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它的这个市场深度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之后和疫情之后的这个货币刺激政策让银行体系里面有了非常非常多的美元，那这些美元就趴在美联储，那银行就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频繁的去借贷来满足自己的准备金要求，所以这个市场就变成了一个很小的圈子的人在玩。那他就没有办法代表整个市场的情况了。
为什么美联储会认为就是说替换联邦基金利率这个事情不会干扰他们现在的缩表计划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呢？
因为现在真正控制信贷的这个阀门已经不是联邦基金利率了，而是美联储的一系列的管理利率，比如说对准备金余额支付的利率，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现在控制信贷的阀门。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说在市场很平稳的时候去换这个目标利率不会对整个货币政策的战略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为什么说从联邦基金市场转向回购市场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呢？
因为回购市场的规模要比联邦基金市场大得多，而且它的这个日常的波动性能够传递出更多的信息。那联邦基金利率呢，它就是在过去的2年里面基本上都是稳定在一个非常窄的范围里面波动的，就直到最近才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所以说这个波动性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啊。
对，没错。而且就是洛根也提到，就是说他认为只要这个回购利率的波动是在美联储的这个目标区间里面的，那这种适度的波动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反而可以让美联储继续使用现在的这套比较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实现对利率的控制，而不需要再去进行一些很复杂的市场操作。
那其他的美联储的官员们是怎么看待联邦基金市场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呢？
有很多人都有提到过，比如说佩利他就是说联邦基金利率只是货币市场状况的一个指标之一，而且他对准备金的变化的反应是非常迟钝的。然后哈马克也说，就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去重新审视以联邦基金利率为目标的这个政策到底有没有意义。 包括这个斯坦福的教授达菲，他也非常明确的说，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不再适合作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引导利率了。
听起来大家的态度都非常鲜明啊。
对，没错，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认同洛根的这个观点的，就是说我们应该去采用一个更广泛的指标，比如说基于回购市场的一些利率指标，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成本，才能够让货币政策更有效。
OK，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了这个美联储可能会放弃联邦基金利率而转向一个基于回购市场的更广泛的基准利率。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的改革，它不仅仅涉及到说让货币政策变得更加有效，同时也是在应对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
对，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